诗篇111篇呢，我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纪念他的骑士。那这一篇诗篇是一个字母诗。那什么叫字母诗呢？就是说他用22个短句啊，组成了10节的经文。那除了那个哈利路亚之外，哈，那所谓的22个短句的字母诗呢，它是从它的字母排列方式，好像英文的 A B C D， 英文有26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那么它每一句的开头呢，就是那个字母的开头，所以叫做字母诗。那可惜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我们就看不出它这样子一个奇妙的事情。那么从111篇一直到117篇呢，称之为哈利路亚诗篇啊，因为不是开头讲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不然就是结尾的时候呢，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啊，如果以后有人要求你啊要找哈利路亚诗篇的话，你要知道是111到117。好，那这个是上帝的百姓后代子孙赞美神对祖先所做的神迹奇事。所以呢，在很多的节期里面哦，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我们都可以应用来朗读这篇很美的诗篇哈。那么你看那个诗篇，它是按着字母顺序哈，所以呢，你也可以说，哎，这个帮助记忆。那你知道呢 ABCA 下一句就是 B 开头的 B 开头讲完了就是 C 开头，所以你等于就是说你把这个字母诗就是从头到尾呢就讲了一遍。那也可能对小孩子也不错啊，我们开始学习啊，开始学习他们希伯来文学，所以字母诗我觉得对他们犹太人来讲呢有这一方面的好处。那我们一起来看这篇诗篇，短短的只有11节，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分3段。第一个就是感谢上帝，那第一节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其实原文就是哈利路亚，但哈利路亚不是在字母诗的行列里面。那么哈利路亚之后大家就开始了，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清称谢你。那这个大会这个字啊，这比较特别，这是一个叫做密契，这表示说我们在与会的人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密契意思就是说我在公会或者比较大的聚会或是一个比较小的聚会，我们呢，我们有一个正直人当中的什么聚集，在这个正直人当中的聚集当中啊，哎，我要称谢耶和华。但是这个称谢呢并不是我们一般的那个 bless 称颂，是称谢，是感恩啊，感谢、赞美、崇拜、感恩、认罪，都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要一心称谢耶和华，也包括认罪，包括感恩。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希伯来文学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有一个字可以代表很多的意义。就好像我们念中国的诗词啊，哎，有些时候一个字可以代表好多的意思，这个在希伯来的这个诗篇当中呢，你也一样。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呢，不要读了以后呢，你不知道它后面隐藏的意思。 OK， 我们在密契跟神好像一个很单独的这种祷告当中，赞美啦、敬拜啦、感谢啦、感恩啦，哎，还有认罪啊。所以在这一种亲密的关系当中，你跟我可以跟上帝建立关系。这个建立关系就是在满心一心的对他赞美、对他崇拜、对他感恩、对他认罪。 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一定要认罪，所以这个密契好像我们教会里面的属灵追求会啦、祷告会啦、复兴祷告会啦、查经聚会啦、特会啦，所以我们很快就有特会了，所以很感恩我们在这种密契的追求当中，我们的生命会跟着提升。 OK， 好，第二点就述说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那新译本他说，耶和华的作为伟大，喜爱他作为的人都努力查究。意思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了，你会不会去考察他伟大的神迹奇事？所以在一篇的第二节，诗人跟我们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真的很认真很认识神的，知道他的奇妙伟大，那你要花时间考察他的神迹奇事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你不要说啊，这些事情都过去了，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些神迹奇事会让你对上帝的认识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在里面。你越认识神，你知道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你就会赞叹他的伟大跟他的奇妙。那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你回头一看，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都是上帝在显神迹，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一点点滴滴，它都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不要纪念呢？我们当然要纪念，我们当然要知道，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三节，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对，我们上帝所行的是尊荣威严，他不是偷偷摸摸的。他不是像坏人去杀人放火，他是很正当的，有他正当的理由，就连他刑罚的时候都是有公义的标准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第四节，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新译本翻译的我觉得比较口语化，就是说他使人纪念他所行的奇事，就是说他所行的事情呢，哎，你会很有兴趣去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啊，这个是我们认识神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最需要知道的。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每一次想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会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上帝，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因为他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面前。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但是在这一句话里面呢，当然他是在讲神在他的先祖显现的奇事，就是领他们出了埃及为奴之地。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但是这个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是说只有一件事，而是有很多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一些这个大概是3500年前的事情的时候，那你看到这些事情，你不禁就会想，这些事情当然好像跟我无关啊，这3500年前的事情，可是一直他在告诉你一个信息，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我们在跟神之间建立关系，你也一直会发现到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第五节，他赐粮食给敬畏他的人，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好像神赐了鹌鹑玛拿给他的百姓，当他们没东西吃的时候，他降下玛拿。当然玛拿后来我们知道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它是从天降下来的生命的粮。那么神也纪念呢，他与人立的约，他与人立的约就是断开这个为奴这个锁链啊，他们让这些以色列人呢啊成了自由的人啊，他是自由的人，所以呢他就给他们律法，给他们法则，能够在这个社区社会当中呢，哎，能够彼此的互相有的生活守则。第六节，他向百姓显出大能的作为，把外邦的地赐给他们。那么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让约书亚征战得胜。所以每一次的征战得胜都是神奇奇事，都是神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在领受神的祝福，在领受神的丰盛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要去打仗啊，也需要去征战啊，也需要透过上帝的恩典啊，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领受到神的祝福，在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当中呢，好像呢仇敌不让我们得到了，我们要征战得胜，我们就得到了。那这个征战得胜呢，也是一个上帝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基督徒，哇，那常常会有属灵征战的哈。但是呢，我们在想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这些以色列的先祖们，他们经历了神的奇事大的。他所做的是诚实公平，他的训示都是确实的，所以神的作为是诚实公平的，就连他刑罚的时候呢，都是公义的，所以神有他的法则，他就照着这样做，他也不会改变，他是很诚实很公平的。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的神是这样子的性情，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啊，我们对于神的期待也是一个公正的，也是一个公义的神，也是一个信实的神。第八节，是永永远远坚定的，是按诚实正直设立的。我们的神不是像其他外邦的神、偶像的神，其他的神可以用钱购买啊，也可以，但是我们的神不行，他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是个忠信正直设立的。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方面呢，我们有一个 ethic code 啊，这个最高的道德标准，因为那是神的标准啊。第九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好像呢，我们出埃及，还有呢被掳的人归回啊，因为这篇诗篇呢，不晓得是谁做的，但是他在这个地方呢，也告诉我们他的约，他守约是慈爱，所以被掳也会归回。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刑罚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又重新回来，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我觉得最后两节啊，是这一篇诗篇的最重要的。他的名是 holy 跟可畏，圣而可畏。接下来第十节，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好像又回到箴言里面去了哈。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呢，他的原文直译的就是凡遵行他命令的有美好的见识的聪明。所以呢，我们也看到跟箴言呢蛮像的哈。你也可以从这个平行体来看啊，敬畏耶和华就是遵行他命令的，是智慧的开端，是一个聪明人。所以你可以对比，好像同样的概念呢啊，希伯来文用两个不同的方式来叙述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所以我们总结 啊，字母诗是一个有顺序的安排啊，这可能很方便于记忆教导小孩子啊，可惜我们不是太了解啊。那今天的基督徒，我们缅怀犹太人先祖的经历，我们看见出埃及就是离开这个世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神都是如此带领每一个。我们在个人的救赎经历当中，就是神带领你出埃及，在这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是充满了神迹奇事，所以我们也常常听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得救可能是生了一场大病，哎，奇迹的好了，所以我接受耶稣，或是碰到一件什么奇难杂症的事情，哎，突然透过祷告，透过上帝的安排，哎，事情有了转机，以至于哎，我不得不承认上帝就在我们当中，哎，所以我信耶稣了。那么我们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境况当中，相信耶稣，也是他是帮我们分别为圣，为的就是要让我们不受到这世界的污染。所以一个教会呢，一直有一个存在的必要，就是啊，我们必须是一个一群正直人的聚会，一群神拯救子民的聚会。我们现在教会呢，面对了一个很大的挑战。现在呢，在我们附近的，还有我知道在湾区的，我们这边的教会，他们在讨论呢。他说我们开始要回来聚会了。哎，有的牧师跟我讲说，他的教会如果回到30-40%，他就很高兴。我说，我觉得教会的这个功用，这我们要讲清楚，神他一定要我们不要停止聚会。你不要说我们网络上的聚会啊，这我们网络上的聚会是不得已的，但是神比较重视就是我们之间彼此有交通，肢体交通，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那这个肢体当中呢，我们会有很多的互动的。那这个互动基本上就是一个教会应该有的功用，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功用当中，彼此之间可能会有摩擦，可能会有冲突，哎，正好是修炼我们生命的时刻，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上帝调整一下。对，我们不要害怕聚会，我们不要害怕病毒，我们害怕我们的生命不够完全。这是我对那些牧者讲的，我说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因为我们需要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肢体里面我们需要互相的帮助帮补，互相的以我们从神得来的恩赐彼此服侍，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成长。那这个教会就是帮助大家不会受到这世界的污染。第三点，敬畏神是对耶稣基督信仰的同义词。我觉得这句话写得很好，这是我从一本书上抄来的。他说这包括了敬拜、赞美、律法、生命。你是基督徒吗？那你应该是敬畏上帝的。我们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是敬畏上帝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可能有很多基督徒都不及格，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认识，在读到诗篇111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名是圣而可畏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智慧第四点就是有意义的生命，是从敬畏神开始的，或者是说敬畏神是智慧当中最主要的部分。所以其他的智慧，其他的聪明，如果没有敬畏神的话，那就是世界上的智慧。 不能够存到永远的。所以在我们读诗篇111，你要看到最后这两节，那111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111就是11跟1，11是停止，1是开始，所以数字111就是停止然后开始，停止被世界污染，开始敬畏神，认识他。这是我们对诗篇111篇的认识。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读了诗篇111篇，让我们真诚的要来认识你，要认识你的名甚而可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真的认识你，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真的认识你。感谢主，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开始也能够承接这个敬畏神，让我们思想我们过去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没有敬畏你，什么时候没有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求主赦免我们，重新给我们启示，再一次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愿你的荣耀常常的高牧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